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战。随着俄军作战呢，中国居然有两名士兵被乌克兰所俘虏，泽连斯基要求中方给出解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8号表示，乌军部队在乌国东部和中国士兵作战，并且俘虏了其中两个人。他说呢，此事显示又多一个国家参与在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他要求中共给予解释。路透法新在8号报道说，泽连斯基是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在乌国东部顿内茨克地区的乌军部队和6名中国士兵作战。他说，乌克兰军队俘虏了2名在俄国军队中作战的中国公民，而乌克兰呢已经取得这2名战俘的身份证件、银行卡、个人资料等等，并且发文附上了据称是其中一名中国战俘的影像。画面中的战俘呢以中文和动作说明战场上的情况。泽连斯基说，又多了一个国家加入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并指出基辅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有更多的中国公民正在和俄军部队一起作战。他已经指示了乌国外交部长西比哈立刻联络北京，要求中共对此给予解释。泽连斯基说，乌军俘虏了这2名中国士兵，以及俄罗斯把中共牵扯到这场侵略战争，是普京将尽其所能围堵不愿结束战争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泽连斯基说，他期待美国、欧洲和世界上想要和平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有所回应。中共外交部呢还没有对此事回应。中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呢向来是与中立者而自居的，并且宣称中共并不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也没有提供交战双方任何一方致命性的武力支援。不过呢，中共也是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关系密切的盟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经指出，中国是俄国的关键助力者。再来关注一条和欧盟相关的消息，欧盟说准备好就购买更多的天然气和美国谈判。川普总统在4月2号宣布全球关税计划，对欧盟是征收20%的对等关税。川普在周一说，欧盟必须要购买价值大约3500亿美元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来弥补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逆差。于是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卡萨伊特科宁，她在周二回应说，我们的一半液化天然气已经来自美国了，我们也准备好和川普政府再次合作，我们已经准备好讨论，我们已经准备好谈判。不过呢，伊特科宁也说，欧盟打算保持其能源多元化，以避免过度的来源依赖任何供应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呢，2024年美国是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国，占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 45%。 那么川普呢，他在周一说，如果欧盟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呢，美国对欧盟的贸易赤字可能就会轻松迅速的消失。昨天也有为大家报道，就在全球大约70个国家寻求和美国启动关税谈判，减少对本国人民的损害之际呢，中共宣布对美国加征34%的报复性的关税，并且扬言要跟美国奉陪到底。那么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周二呢也是告诉北京说，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局势，并且强调需要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冯德莱恩在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通话中讨论了建立追踪可能出现的贸易转移的机制，并且确保适当处理任何事态的发展。欧盟一直在担心说，在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之后呢，中共就会把原本输入到美国的廉价出口商品转向欧洲来倾销。李强说，美国的关税是经济欺凌行为，并且为北京的反制措施呢也是进行了辩护。有关欧洲贸易，冯德莱恩强调，迫切需要采取结构性解决方案来重新平衡双边的贸易关系，从确保欧洲的产业、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再来看看白宫对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回应。 在今天4月8号，白宫表示，美国将从美东时间周三凌晨的12:01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4%的关税。因为北京方面未能在美国总统川普设定的美东时间周二中午的最后期限取消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的关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周二的简报会上他说，总统认为北京最终不得不和美国达成协议。莱维特说，北京进行报复呢是一个错误，当美国受到打击的时候，总统就会更严厉的反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午夜会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104%的关税。莱维特还说呢，但是总统相信习和中方确实想要达成协议，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总统呢还让我转告大家，如果中方愿意主动来谈达成协议，他就会非常体面的接待，但他始终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先。莱维特呢还继续在声明中说啊，都是像共产中共这样的国家选择报复，并且试图加倍的凌虐美国工人，这是错误的。川普总统有着钢铁般的脊梁，他不会屈服，美国在他的领导下呢也不会屈服。川普相信美国必须能够为自己的人民生产必需品，并将其出口到世界其他各个国家。那么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周二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强调啊，说北京在这场贸易战升级行动中是处于劣势的。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分析报道一些专家的解读。那么针对各国的对等关税在周三凌晨12:01生效，莱维特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也说，总统并没有考虑延长或者是推迟关税。莱维特还说呢，川普总统今天上午会见了他的贸易团队，并指示他们和每个致电本届政府达成协议的国家要签订量身定制的贸易协议。莱维特说呢，川普总统专注于把美国放在首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观看一场司法系统之间的战争。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重新雇佣联邦试用期员工的裁决。可能稍稍有点难懂啊，总之就是法院驳回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是什么呢？下级法院要求川普政府重新雇佣几千名已经被解雇员工的命令。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天呢，又把这个命令给驳回了。川普总统的顾问马斯克在迅速的行动，大力的缩减了联邦官僚架构，重塑联邦政府。在3月13号的时候呢，美国旧金山法官阿尔苏普发出命令，他要求呢，在质疑解雇合法性的诉讼期间，六个联邦机构呢应该恢复几千名已经被解雇的试用期的员工。最高法院呢就驳回了这个要求，给出的命令呢是说，质疑解雇合法性的九个非营利组织，它缺乏合法的诉讼资格。最高法院还说，这项命令呢并不涉及其他原告的索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案件，巴尔的摩的一名联邦法官呢，也是命令联邦政府要恢复19个州，还有18个联邦机构中有几千名被解雇的试用期的员工的工作。那么这些机构都曾经就大规模的解雇提起了诉讼。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就请求最高法院要驳回阿尔苏普法官的命令，认为这个法官是越权了。阿尔苏普呢就在这个案件早前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的政府开除了一些优秀的员工，并说这是基于工作的表现。那么在3月26号，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呢就拒绝停止执行阿尔苏普的命令。川普政府于是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是这么说的，说阿尔苏普的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司法和行政要分权的原则，让原告呢控制了联邦政府和其劳动力之间的雇佣关系。好吧，整个案件说起来应该说是比较的让人绕口。总之呢，就是最高法院驳回了想让这些被解雇员工重新被聘用的命令，结果就是被解雇的员工仍然是被解雇。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